我们读一下十四章，创世纪第十四章。我要多读一点，因为这一段是大家比较陌生的。第一节，当安拉非做示拿王，雅略做以拉撒王，基大老马做以兰王，提达做哥印王的时候，他们都攻打索多玛王比拉、俄摩拉王比沙、亚麻王示那、西扁王善以别和比拉王，比拉就是索尔。这五王都是在西定谷会合，西定谷就是沿海。他们已经侍奉基大老马12年到13年就背叛了。14年，基大老马和同盟的王都来到亚特律加宁，杀败了利伐因人，在哈麦杀败了苏西人，在沙维基亭基列亭杀败了以米人，在何利人的希尔山杀败了何利人，一直杀到靠近旷野的伊勒巴兰。他们回到安密巴，就是加底斯，杀败了 亚玛利全地的人，以及住在哈喜顺他玛的亚摩利人。我们暂时读这么多。创世纪十四章啊，恐怕是亚伯拉罕的一生里面这一章圣经是最不容易懂的。大家不知道为什么把它放在那里，所以我想我需要稍微解释一下，然后我们才能回到我们刚才的主题。因为我们叫十四、十五、十六章是讲到因信做客。那么亚伯拉罕虽然是住在帐篷里面，但他们却等候一座有根基的城，是神所经营、所建造。那么虽然等候，意思就是他是虽然没有，他是远远的看见，所以他远远看见了这一座城，然后欢喜迎接，所以他在那里等候。那么我们要问说，到底在这一段的记载里面，什么地方提起这件事，怎么能够解释这件事？所以我想，我们先把这一段圣经稍微解释一下。那么这一段普通都是讲的四王跟五王的战争。那么这个四王呢？我们知道这个四个王呢，就其中有一个王是示拿王，示拿王就是巴比伦王。那么这个四个王呢，是从幼发拉底和另外一头过来的，所以大家记得。五王呢，是靠近这个死海南端的那几个城，一共有五个王，每一个城有一个王。所以这个战争呢，是个跨区域性的战争，也是圣经里面第一次国际规模的战争。所以请大家记得，这是非常重要的这个战争。那么这个四个王可以说是东方的诸王。你记不记得启示录里面，这尤弗拉底河干掉的是为了东方的诸王在那里铺路的。那创世纪有这么一个跨区域的战争，启示录也有一个。那么启示录那个称它做哈米吉多的战争。不过如果你要想到圣经里面第一次大规模的是跨区域性的战争，那么就是这一次了。那为什么那些四王他们要过来呢？因为圣经告诉我们说，他们本来这个五个王啊，他们都是侍奉基大老马12年，到了13年背叛了，所以他们就回来就要对付他们。所以这就是四王跟五王的战争。那么为什么四王跟五王要战争？他们读圣经，就是研究圣经的人告诉我们说，有一个可能呢，就是因为死海啊，常常有地震，常常有火山爆发，所以一个地震以后呢，从这个板块移动的结果，所以从那个死海里面常常会有一些沥青啊，会飘到海面上来。那些沥青呢，是谁最喜欢的？埃及最喜欢的，他们做木乃伊的时候啊，所以需要这些东西。所以呢，谁能够得着沥青的话呢，那么如果和这个埃及做生意的话，那么这个对国家来可以说带来很大的财富。那么大家不要忘记哈，严格说来呀，以色列刚好是在两强的中间，南边最强的是埃及，那么然后东边呢，就是这个东北边，那么那边最强的敌人呢，就是这些，要么是巴比伦的，要么是亚述了，要么是伊朗了，都是从那边过来。所以你看以色列的历史哈， 他总是像夹心饼干一样。如果这个亚述来侵略他们呢，他们就找埃及帮忙；埃及来侵略他们，就找亚述帮忙。所以你可以看出来，从政治来讲，他是夹在两个中间。那么埃及当然代表非洲了。那么我们知道说，许多的这些势力，这个大的军队都是从什么？都是从亚洲那边过来的。所以这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。我们知道最后呢，这个他们就圣经告诉我们，四王跟五王呢就交战。四王就是这个就是从幼发拉底河那边过来的。那么这里很明显告诉我们，这些的军队也是个远征军，因为他们从老远过来，老远过来。那不光是远征军，这一段圣经也告诉我们，他们是常胜军，就是他们一路打下来的。所以如果大家仔细来看呢，比方说第五节哈，你仔细来看，就都来到了亚特律加宁。亚特律加宁其实就是圣经中的这个所谓巴山的首都。你记不记得巴山王鄂有一个床，那个床是最大的床。那么这个在那一代呢，利发人就是巨人。那么这个就像这个圣经里面第六章所讲的那个拿非林，就是巨人利发因。但你看，虽然是巨人，他们把他打败了。那么考古学家告诉我们，这个附近的坟墓里面挖出来的那些骨头都是普通尺寸的，都是巨人啊。所以的的确确我们知道说，那么现在呢，这些远征军呢，他们一路上南，一路从幼发拉底河过来。过来以后呢，然后就到了巴山，巴山其实就是今天的戈兰高地，叙利亚的南部那一带了。那么然后呢，就把那个城拿下来，亚特律加宁拿下来，就杀败了利法因人。然后在哈麦呢，就杀败了苏西人。你知道巴山下来就是基列山嘛，结果在那里也把这些人杀了。然后沙维基列廷其实已经到了这个尼泊山附近，已经到了死海附近。你看一路下来就到了，就杀败了以米人。那么何利人的希尔山就杀败了何利人，那已经到了以东了，已经过了死海，然后到了红海那一段。那么一直杀到靠近旷野的伊勒巴兰。伊勒巴兰是什么？就是今天的以路或者以拉，就是那个波斯湾，那个就不是，就是红海湾的那个地方。所以你可以看得出来啊，这个外约旦，你看这个远征军呢，是过了什么幼发拉底河，然后一路南下，你看见吗？然后呢，他经过加利利海，然后又经过死海，最后一直到红海。这条路可以说一路南下，如果没有算错的话，大概有1000公里。所以这个是远征军，这个不是普通，而且他是常胜军。他一路上打下来的通通是巨人，结果一个个拿下来了。那不光拿下来了，他打出一条路出来，所以他打出来那个军事大道后来也成为贸易大道，那在圣经里面就是王道，王的道 King's Highway。 你记不记得以色列人呢，后来他们出埃及的时候不是要借他们的王道走吗？说我们只要借一借你，我们绝不怎样怎样。结果以东不肯，然后摩亚也不肯，那么神说你们不可以，你们只好绕道而行。所以以色列人漂流，以色列这个你知道，这个旷野42站的时候，他就绕过以东，结果只好走旷野的路了。那么摩亚也不敢碰，因为这个通通指着王的大道啊，就是这个大道谁打出来的，就是四个王打出来的。所以后来就变成军事要道，也变成商业大道。我们相信最后一次哈米吉顿战争，这条路也要被用的，这条路一定要被用的。所以呢，所以这条路呢，可以说是很有名很有名王的大道。那么后来以色列人呢，过了什么这个摩亚地，到了亚摩利人境内，那么亚摩利人就不是兄弟了，就不是神说你不可以了。所以摩西就打出一条路来，他打出来那条路都是沿着王的大道，一直到什么，一直到巴山，一直到戈兰高地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要知道在圣经里面有两条很重要的大道，一条就是这条，还有一条呢就是沿海大道。那么沿海大道也可以从大马色从那一直到埃及，所以两条路。那么这个两条路呢是圣经里面很重要。比方说这个歌中之歌，不是你看有所罗门王不是从旷野上来，那个多半是指着什么，多半指着这个王的大道来说的。所以 大家这一点有一点印象就好了。那么等到最后打仗的结果，我们知道是谁败了呢？当然是武王打败了。武王打败了，结果因为谁因为这个圣经告诉我们说，罗德他不是一下子到索多玛俄摩拉，他良心不平安呢，他不能一下子去的，所以圣经说他渐渐挪移帐篷，直到索摩的俄摩拉。所以所有的人软弱失败不是一夜之间就是这样，是慢慢慢慢的。所以最后我们知道说，结果他到了索多玛俄摩拉，结果我们知道是这一次战争里面，因为他们打败了，所以呢就把他们的人通通挪走了。那个时候圣经说罗马这个罗德正在哪里呢？正在索多玛。然后人家就把这个消息就告诉谁呢？就告诉亚伯拉罕。那么亚伯拉罕呢，他没有，如果是我的话，我就会说你看不是活该吗？这是你自己选的一条路嘛。但是呢二话不说，这个亚伯拉罕呢，他实在是充满了爱。他虽然他的这个侄子对不起他，但是圣经告诉我们说，他就刚好在这个曼利橡树那里，曼利橡树就是根本就是在希伯伦那一带嘛。所以呢他就圣经说，亚伯拉罕听见他侄儿被掳去，就率领他家里生养的精精壮丁318人去追什么？追这几个军队。那不要忘记，现在亚伯拉罕碰的是什么？是常胜军，也是远征军。而且这个常胜军里面有四个王，第一个就是示拿王，就是巴比伦的王，以兰王就是今天的伊朗，那么哥印大概就是当时有一个很大的帝国叫麻利帝国，那就是那一代的。那么我们知道这些根本都是最大最大的国家，他们来了不光把他们制服了，而且他们远征军能够一路上囊下，能够一路凯旋能够下来的。那你知道那个时候亚伯拉罕想也不想啊，他实在太爱侄子了，爱罗德，所以他什么也不想，他家里面只有318壮丁，就带着他呢就去追这些常胜军。而且追到什么地方呢？一直追到但，然后最后呢就把掳物就带回来了。带回来以后呢，那你知道那个时候他不会害怕的，因为刚刚那个时候他根本不害怕。但到了第15章啊，圣经说这事以后啊，耶和华在异象中有话对亚伯兰说，亚伯兰你不要惧怕。可见亚伯兰回过头去想啊，浑身发抖的。你知道那次根本就是用鸡蛋碰石头，318人，你要对巴比伦，不要忘记巴比伦军队第一次出现，不要忘记就是这一次啊。所以表面上四王跟五王的战争，但是呢结果他居然打了胜仗，而且呢能把罗德要回来，这个对他来讲太稀奇了。结果他在回城的时候到了耶路撒冷，他碰到一个撒冷王，他的名字叫他麦基洗德，你记得那个故事吗？结果是谁出来迎接他呢？就是撒冷王出来迎接他。那个故事我想你们应该很清楚的。就在他们见面的时候，你知道撒冷王怎么说？他说至高的神把敌人交在你手里，这是那个解释。那这什么意思？表面上是4个王跟5个王的战争，亚伯拉罕打了胜仗，为什么撒冷王出来迎接他？所以严格说来，在圣经里面第一次巴比伦和耶路撒冷对峙就是这一次。那因为这个战争是巴比伦和耶路撒冷的对峙，结果你看见说表面上是4王5王，其实呢我们知道乃是神和撒旦中间的一个征战。那因着亚伯拉罕不知不觉地站在神的这边，他不晓得他是站在耶路撒冷这边，他根本不认识麦基洗德嘛。但是麦基洗德指给他看说，神至高的神把敌人交在你手里。现在他才明白了，凭着他自己的热血，如果这次不是巴比伦跟耶路撒冷对峙的话，他根本不是对手。弟兄姊妹，他越想越不对，越想越不对。 表面上撒旦是什么？撒旦是借着四个王远征，然后把索多玛拿下来。他要的是谁啊？他要的是罗德。他把罗